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学习出埃及记第二章的圣经经文。之前我们学习了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是从摩西的出生到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十一节到十五节，摩西长大之后因为杀了一个埃及人而逃亡。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一节到十五节，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一节到十五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五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一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这里告诉我们，摩西应该将近四十岁了。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第七章的二十三节。在这之前呢，摩西在皇宫里面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这也是《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所表达的。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是指他离开王宫去探望以色列同胞，他弟兄就是以色列人。摩西在受他亲生母亲乳养之时，必定多少被教导有关他自己的身世和同族的悲惨境遇。这里显示摩西认同他的希伯来人身份。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表示摩西出去探望同胞弟兄的动机就是查看并且关心他们被埃及人奴役做苦工的生活重担。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见景生情，引发摩西他非常气愤之心，看到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这里表明了摩西他看见了他的同胞受苦害，他走出了皇宫关心同胞的处境，他看见了以色列人被欺压，他看到这些的苦情。十二节，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他是左右观看，原文是转向这边又转向那边，确定当下没有第三者在场。所以经文说见没有人，就是他没有看到别的埃及人在场。当时在现场的虽然有希伯来的弟兄们，但是他以为他们必定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来搭救他们，所以摩西没有把他们当成外人。他没有看到有埃及人在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 这也表示他的身体锻炼得相当的孔武有力，显明他是文武双全的。而他把埃及人打死之后呢，就藏在沙土里，就是隐藏尸体，不要让别人看见。我们从第十四节看到，结果还是被人知道了。摩西是左右观看，他是见机行事，他看人看环境，但是过程当中他有没有仰望神的带领呢？过程当中有没有出错呢？弟兄姐妹，摩西热心有余，但是谨慎不足，这使得他必须逃到旷野里，再花40年的功夫在神面前接受更多的磨练。所以他把打死的埃及人藏在了沙土里面。十三节，第二天他出去，竟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的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他是第二天出去的，竟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也就是摩西他发现同族的人之间的斗殴，就对那欺负人的说，因为这是一个不公平不正直的斗殴，摩西出面打抱不平，他非常有正义感。他对那个欺负人的人说呢，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意思是指那欺负人的，这是连续不断的击打同胞，让摩西深感不以为然。第十四节，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当他来质疑那个人为什么要欺负别人的时候，那个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按照原文，首领是指做领袖，身份是高于众人的，能够发号施令的，是能够叫人遵守的。那人说，难道你是我们的首领吗？是谁立的呢？难道你是我们的审判官呢？是谁立的呢？审判官呢，是有权柄判断是非，并且对事情下达判决的人。很明显的，那欺负人的自认为暴力就是权力，他目中无人，想要动用暴力来解决纠纷。他继续说，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这里两个杀字，原文是指无理的杀害，蓄意的杀害。说这样的话，表明他完全不明白摩西的心智。而当摩西听到之后呢，他便惧怕，说这事情必定是被人知道了，也就是他昨天打死那一个埃及人的事情，想必是被埃及人知道了。按照法律，王子犯法跟百姓是同罪的。这里记述摩西因为惧怕而逃离埃及，似乎跟别处经文所记他自愿选择宁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是有一些抵触的。但是实则并不矛盾，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了。的确，这就是我们。摩西以暴制暴，但是并没有收到好的效果，所以这并不是神要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十五节，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法老知道这件事情，就想杀摩西，这表明几件事情。第一个，表示希伯来人之间有人向埃及人通风报信了。这也表明法老听到之后呢，并没有立刻下手杀摩西，可能有他的顾虑。另外呢，这件事情发生在摩西被法老女儿收养之后将近40年了，可能已经是下一代接任的法老了，王权可能还没有稳固，有很多很多种的原因。法老听到这件事情，没有立刻的杀摩西，他是想杀摩西，但是摩西躲避法老，他逃到米甸地居住。米甸地是位于巴勒斯坦之南方，米甸人呢是游牧民族，是源自于亚伯拉罕的另外的儿子，与希伯来人呢是有远亲的关系的。他逃往这个地方居住，摩西一直到80岁蒙神呼召之前就住在米甸地， 而且在这些年间，想必他在旷野当中学习了生存的方式。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是出埃及记第二章的11节到15节，摩西长大之后因为杀害以埃及人而逃亡，而后续发展将会如何呢？我们在下一次查经继续的学习。这一切的过程有上帝的作为，也有人自己想做的方式。虽然人的方式可能不讨上帝的喜悦，但是神依然眷顾，神依然培养人，让人能够成为他手中所重用的器皿。弟兄姐妹，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您可以随时的跟我分享好吗？让我们一同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帮助。如果您有任何的代祷事项，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成为您属灵的伙伴，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们在神的爱中彼此扶持，彼此代祷，一同的奔跑天路。您联络我，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当然您在网络上收听真理之光节目的时候，可以留言给我，我们将会看到您的留言并且回复您的留言。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那么齐云将会收到了。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来信、留言、电邮或者是短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用追随，或伤心或凄美，或胜利或思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惊涛骇浪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我深深体会